如果他吻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一想到这个问题，就让我丧失斗志。火车载着我奔向初恋女友。即使耶稣的信息很吸引人，但不可能适合我。我依然会被同样是女孩的同性所吸引。我以为可以在基督里与前任建立新的关系，那一晚却让我明白，我比我以前所知道的更阴险狡诈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耶鲁女孩瑞秋，我的同性倾向很强，但真理更强。文希曼。我爱上了一个女孩，我拼命地想和她在浪漫和性方面建立联系。瑞秋·吉尔森回忆起自己在高中的一次恋爱中，发现了女性的吸引力。在那之前，她和两性都有过友谊，也和一些男孩有过约会。他喜欢和男性交朋友，但他们的身体和他的身体一联系起来，就让他感觉有些尴尬。他以为自己经验越多，这种情况就会越好。但每一次分手的时候，瑞秋会再去找其他年轻女孩。每一次新的邂逅都加深了我的信念，我的性取向是与女性在一起。读完高中，瑞秋如愿进入耶鲁大学。耶鲁似乎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都与我所在的加州保守小镇相去甚远。我觉得我正站在我真实生活的起点，不顾一切的要奔跑。在耶鲁，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不再是教室里最聪明的人。我早该料到会这样，但曾作为一所公立学校的优秀高中生，那段令人陶醉的经历让我宿醉未醒。高手如云的耶鲁大学使他对自己的看法产生了强烈的怀疑。正当他熟悉大学生活的时候，高中时的女友跟他分手了。他为了一个不值得他的男生离开了我，我无法理解。我深深地爱着他，却被一拳击倒在地。我失去了过去支撑着我的两个主要支柱，我的智慧和我的初恋。我身上没有任何反应，使我认为我应该向上帝求助。相反，我整个寒假都在浏览其他可以让自己投入的事情。我想知道我是否应该写写文章，或者多去健身房，任何可以占用我精力，让我从失败中解脱出来，并帮助我再次成功的事情。瑞秋去听了一场关于16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讲座。笛卡尔为上帝的存在构建了一个哲学论证。瑞秋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很荒谬，但脑海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。如果真有上帝呢？但他又立即拒绝了这个想法。他认为上帝是虚假的存在，无法证明，不可靠。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认真思考过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了。难道他不值得我再思考一遍吗？哪怕只是为了支持我的无神论。像一个优秀的千禧年一代一样，瑞秋转向了网络，想进一步了解信仰。在网上，他渐渐发现，即使耶稣的信息很吸引人，但不可能适合我。我的性取向似乎成了一个根本的障碍。有一天，瑞秋在等一个同学时，发现他的书架上有一本路易斯的《返璞归真》，于是他借走了这本书。读了一半之后，在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里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他回忆说，突然间，我意识到上帝是存在的，作为我们的创造者，他是每个人的合法审判者， 我很害怕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生命充满了残酷、谎言、自私等等。然而，伴随着这种恐惧，我也对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他降生、受死、又复活，神的愤怒临到他，神的恩典却又临到我身上。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种简单却神圣的交换，使瑞秋意识到，他所要做的就是伸手去取。我的脑海里充斥着种种念头，我意识到，如果我归向耶稣，我就必须放弃参加派对、找个妻子的生活。但是，面对压倒性的、不应得的仁慈，这些东西怎么还能保持吸引力呢？我真的可以假装福音不是真的，仅仅因为它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不便吗？这种经历使瑞秋知道，他再也不会得到比耶稣更好的礼物了。我伸出手来和耶稣握手，我闭上眼睛，说着悔改的祷词，然后我就收拾好东西去上课了。不到一周，瑞秋就在耶鲁发现了一个基督徒团契。他沉浸在他们的团契生活中，团契送给他圣经，教他如何读经和祷告，并带他去教会。我在教会中找到了接纳和快乐，但这些都没有影响我的性取向。几个月过去了，我的信念没有改变，我也从未为此感到羞愧。做基督徒还不到一年，瑞秋坐在朋友谢尔维亚宿舍的床上。那是12月的傍晚，窗外一片漆黑。十个月来，谢尔维亚一直是瑞秋进入信仰生活的温柔向导。因此，当谢尔维亚恳求瑞秋必须结束和一个女孩的关系时，他的话充满了权威。原来瑞秋在春季学期结识了一个新女友安娜，并爱上了她。但同时，瑞秋也确信上帝不喜悦同性关系，她渴望荣耀神。瑞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两种念头之间穿梭和跳跃。当我的肉体感到满足的时候，当我的心与他充满了联系的时候，圣灵让我感到不安。我越来越意识到，为了我的灵魂，我必须离开这段关系。耶稣说，如果有人爱他，他们就会遵守他的命令，继续不顺服，就是背叛了我对基督的爱。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能力离开，我怎么能夹在这样的矛盾的欲望之间呢？瑞秋在雅各书一章中看到了对相互冲突的欲望的描写，也看到了两种欲望不同的结果。一种人是忍受试探的人，他们是有福的，因为经受了考验，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。另一种人却被私欲引诱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生长，就生出死来。瑞秋认识到，雅各的警告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中的一些人，而是所有人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软弱的，每个人都面对着各样的诱惑。瑞秋也在加拉太书五章读到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瑞秋开始明白，神命令我们完全远离一切罪恶的欲望。我们若是在基督里，就需要致死这些罪。仅仅用异性恋代替同性恋，并不能保证忠诚的生活。它可能只是改变了欲望的对象，毕竟在教会里也有许多异性恋的罪。朋友希尔维亚把瑞秋的罪揭露出来，是与罪征战的第一步，因为罪喜欢在隐秘中成长。在随后的几天里，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。 瑞秋对安娜的依恋是如此严重，以至于她需要完全切断它。一想到要结束这段关系，瑞秋就痛苦不堪，但她知道这是必须要做的。我需要顺服主，而不是顺服我罪恶的私欲。瑞秋反省说，我们的目标是忠实的对这些欲望说不，愿意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不是纵容欲望。也许我的同性吸引模式永远不会改变，事实上在过去的15年里从未改变过，而其他许多人也报告说他们的同性吸引倾向并没有改变，但这并不会破坏这样一个事实，在基督里我有能力和责任对试探说不，对神说是。在危险和欲望面前，神应许我们有得胜的能力。尽管瑞秋开始相信神能帮助他胜过同性之罪，但是在实际操练中却并非易事。在耶鲁的基督徒团契里，安妮塔也成了瑞秋值得信赖的朋友。她比瑞秋大20岁，和她一样也在耶鲁开始信主。安妮塔对门徒训练充满了思考和热情，总是能看透瑞秋的小心思。尽管他放弃了与安娜的关系，没再找过她，但是瑞秋与高中女友的关系却死灰复燃了。有一天，瑞秋要坐火车去曼哈顿看他的高中女友。瑞秋回忆说，他和我分手的时候，我就去了教会，但2周后他打电话给我说，结束这段感情是个错误，我们应该复合。在我心底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。然而我向他解释说，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，我不能再和他在一起了。但是抗拒初恋女友太难了，于是瑞秋转念想与对方建立一种新的健康的关系。毕竟他成了基督徒，可以用信仰来帮助曾经的女友。也许我可以像基督徒一样爱他。在这个秋季学期，我们的交谈和通信越来越多，我觉得我和他站在一个新的地方。我们的亲密现在是安全的，我真的是想帮助他，想荣耀上帝。所以12月的那个晚上，当我和安妮塔站在学校的圣诞活动现场，我装作漫不经心地告诉他我的计划时，我心里期待得到批准。但安妮塔很坚定地告诉他，如果他吻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刹那间，瑞秋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，他的心又被情欲缠住了。瑞秋回想起那次糟糕的经历时说，当我脑海中反复思考安妮塔的问题时，我失去了斗志。火车催着我奔向高中女友所在的城市，我的肉体催着我犯罪，我输掉了途中的战斗，就像一支从内部溃败的军队。我已经成为基督徒快2年了，在神和他的教会的快乐中长大，被他的礼物包围着，而我把自己又送给了老情人。我记得那天晚上醒来，看着雪花在宿舍窗外飘舞，心里为自己和旁边的女孩做了什么而感到羞愧。圣经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我的罪孽和悖逆无处可藏，我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。那晚的经历教会了我，我比我以前所知道的更阴险狡诈。我的邪恶狠狠地教训了我，我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顺服。尽管我经常去教会阅读神学书籍，但当面对情欲的时候，我的心选择了疯狂地奔向他。那天早上，陷入愧疚的瑞秋意识到，逃离也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，因为他远在千里之外，在他的团契里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当我和我的前任手挽手在白雪覆盖的中央公园散步时，我想象着离开过去22个月里我所建造的一切会是什么样子。当我回到耶鲁后，我可以不再去教会， 不再去见我的基督徒朋友，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非基督徒友谊中去，和我爱过的这个女人重燃浪漫情怀，这太容易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确信我并不是在去纽约的火车上输了这场战役，在那之前的整个学期，我都是依靠我的肉体而不是圣灵来帮助我的前任。更糟糕的是，我试图同时拥有旧爱和新爱，我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对一些经文烂熟于心，但在很多方面我的生活就像不认识耶稣一样，就像被人劈面浇了一盆冷水，瑞秋感到一种彻骨的刺痛。这次经历让瑞秋彻底看到了自己无法靠自己得胜，若没有耶稣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我们无法抵挡自己的肉体，但他能够帮助我。我的同性倾向很强，但他的真理更强。他再次悔改在上帝面前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，2007年，22岁的瑞秋嫁给了一位弟兄。当瑞秋参加查经时，团契正在学习以弗所书5章。瑞秋从中认识到神对婚姻的旨意，他开始相信婚姻是为了反映一个重要的关系，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关系。婚姻是好的，但也不是最好的。婚姻是关于爱的，而不一定是浪漫的。婚姻是一幅画，浪漫并不一定要排除在这幅画之外，只是婚姻所指向的爱情比浪漫更丰富。神已经向他的子民发起了一种强大且得胜的爱。在一个大学生营会上，瑞秋认识了安德鲁。他看到安德鲁是一个值得信任和富有同情心的人。安德鲁知道了瑞秋的经历后，希望为他祷告。回到他们各自的学校，安德鲁再次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是否可以开车3.5小时去纽黑文见他。我不觉得我能说不，但我也很恐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我告诉西尔维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抱着他尖叫着说，我不想和安德鲁约会。但他心里却有一种感觉，要他答应和安德鲁约会。这种感觉如此的强烈，我无法摆脱。事实上，在我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，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感受到主的灵如此的接近我。他们开始约会后，常在电话里聊彼此的生活。安德鲁会来看瑞秋，一起吃饭，和瑞秋的朋友一起出去玩。安德鲁是一个善良而忠诚的朋友，我对他的感情发展得很自然。到了初夏，瑞秋越来越相信自己最终会嫁给安德鲁。一方面，我真的感觉到我的心对他敞开了，我也感受到了他的温暖。他是个善良的人，特别吸引人的是，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他生命的中心。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源于他的信仰。不仅如此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感到被呼召去做全职的大学生服侍。瑞秋认为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婚姻和浪漫是不可分割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婚姻关系破裂时，许多人都倾向于结束婚姻。婚姻是关于爱，但不一定是关于浪漫。我们称之为浪漫的激情会出现在婚姻生活中，然而婚姻不能仅靠着浪漫来维系。爱情爆燃，但它能燃烧长久吗？婚姻不是一个周末的浪漫聚会，婚姻是一生的追求，就像一座教堂的建造，它虽然要由欢乐来维持，但也必须经历眼泪、伤害和痛苦。瑞秋确定有比浪漫更重要的事情。婚姻不应该仅仅是因为有激情而进入，因为它比激情更要严肃得多。当我在自己和安德鲁的恋爱关系中处理这个问题时，最终感受到了自由。瑞秋把他与安德鲁的这段关系视为是一份礼物。我们的友谊稳固并不断的发展， 我们的基督信仰也完全的一致，显而易见，他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。我对他的感情与日俱增。我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对我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我应该嫁给安德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通过诚实的交谈和身处一个健康的教会所得到的支持，瑞秋与安德鲁的婚姻关系变得强大起来。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。瑞秋说，那些问题不再困扰我们，因为时间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表明，我们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，婚姻不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，也不是基督所应许的安息，耶稣才是我们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的安息。我们里面有一个甜蜜的稳定的根，深入到主里面等待结果。愿上帝在未来的岁月里赐给我们丰硕的果实。
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. got no mercy on yourself.
Jesus, you love me so much. You paid with your blood for all my sins. When I was blinded, you opened my eyes. Like when I was lonely, came near to me.
And when I was dying,
you gave me new life.
And by your word, I'm forever healed.
Yes, so